所以他深知诸法的因缘，就是观察 大自然，整个这个大自然的现象呢，他就可以体会到这个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，这个智慧呢就很容易现前。所以他在数息的时候也是在观这个十二因缘，十二缘起的内容。即知数息之念，即是有知。现在数息这件事情是有，有在数嘛，也有数字嘛，从一到十。所以呢，有缘取，取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触，触缘六入，六入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事缘行，行缘无名。这就是十二因缘的内容。他就这样一个一个呢观察他们之间互相攀缘的关系，在每一座每一座反复反复的一再一再的观察。复观此习，此习念之有，名善有为业，有善因缘，必定能感未来世人天寿。必定能感未来世人天寿，受因缘故，必有老死忧悲苦恼。那现在他来修这个数息啊，他就知道呢，数息的念是属于十二因缘的有。那这个有怎么来的呢？他就从前面开始在推推推，有缘取，取缘爱，爱缘受，受缘触，触缘六入，或者有的地方写六触也可以。六入缘名色，名色缘事，事缘行，行缘无名，这样他就找到这个根了。一切呢都是无名，从这个无名来的。所以这个有呢，他就是呢反观往前去推呢，就知道他是受来的。那触之后有受，受之后才有爱取，那爱取之后才有有，那有了这个有之后呢，那一定有老死，这个忧悲苦恼，这个就是呢可以观察他整个之间的关系。那如果是善业的话，当然将来感得的就是人天果报。那如果是恶业的话呢，就是三恶道的果报。那不管是善业也好还是恶业，它循环的道理都是相同的，都没有离开十二因缘的内容。底下说，三世因缘生死无际，轮转不息，本无有生，亦无有死，不善思维，心行所造。那众生就是因为无明，不明白这个十二因缘的道理，因此呢才会在这个生死当中啊轮回不息，就是不善思维这十二因缘的道理，因此没有办法破这个无明，了脱生死，才会因为无明缘行，行缘事，一开这样子呢开始呢造业嘛，然后后面整个就有了，就这样子轮回下去。若知无明体性本质不有，妄念因缘和合而生，无所有故，假名无明。那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无明是不是这个真实存在的呢？也不是。无明它是相对我们这个智慧的开发来说的。明呢就是有空性的智慧，能够破除执为实有的这个空性的智慧，这个智慧一开显呢，这个无明就消除了。所以一个就好像白天，一个就好像 黑暗，它不可能同时存在。我们说光明来了，黎明来了，这个黑暗就消失了。那黑暗来了，这个光明就消失了。所以呢，无明的体性呢是本质不有。那它怎么会有呢？说无明从哪里来？无明从明来。那这个无明怎么来？就是呢一念的无明。我们说这个我们众生啊，因为没有悟道，所以就会升起这一念的无明。好，那 一念无明升起的话呢，这个后面就都有了。好，我们说这个 万法唯心所现，唯事所变。好，这个唯心现事变，这个就从真心来的。好，那无明就原形，就开始起惑造业。好，那就是这个生死轮回就开始轮转，所以是妄想因缘和合而生。好，一念无明起就开始造业。 无所有故假名无名。可是无名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它如果是永恒实有的，我们说这个无名是永恒实有的，那我们怎么破都不可能破，破不了，我们不可能转凡成圣，不可能，因为它实有，可见它不是实有，它只是假名。所以我们为了说明它一个蒙蔽的状态，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无名。无名上耳亦不可得，所以它既然是假名的，就不是真实存在的，当然它就不可得。当知行等诸因缘法皆无根本，说无名了不可得，那当然后面这个无名原形行原事，这当然也是因缘所生而已，空无自性，所以呢它都没有根本。既无行等因缘，岂有今之属习之时。好，那就推到呢现在这个属习这件事情也不是实有的，属习习不是实有的，能属的心也不是实有的，所属的习也不是实有的。而实行者深知属习属因缘。刚才讲的那个怎么能够属呢，是因为呢身心习三个假合嘛，因缘合合就有一个能属的心，所属的数字，还有一个呼吸，它都是呢属于因缘。空无自性，不受不着，不受不着，不念不分别，心如虚空。既然都是空无自性的，身心喜当下都可以空掉的，因为它是因缘所生法，那样寂然不动，豁然无漏心生，成圆觉道。这个豁然无漏的智慧就产生了，身心习三者都空掉了，当下空性现前，空性的智慧现前就能够解脱，证得圆觉的辟支佛的果位。这就是六妙门呢，他观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。那菩萨他就又不一样了，菩萨呢他是发心修六妙门，是希望能够获得佛的一切圆满的智慧，那他是为了众生来修这个六妙门的，所以不是为了自己来修，所以他就是呢能够成为菩萨。到这边可以停一下，因为再下去啊大概睡着了。这边啊比较难呢还是要学。为什么？我们刚讲这个功夫啊外道都可以修，你愿意，你好要，你用功精进，这个功夫迟早都可以达到。可是你修了半天生生世世修，结果不能够解脱，为什么？就是没有我们刚刚讲的，你听得很枯燥、很无聊的这些东西，它是这个理论的部分。那我们刚刚也看到，你说从习，我们刚讲这个呼吸，有人从胸式呼吸。其实我本来是要把这一趟拼完的，后来想一想，看那个气氛不太容许我这样做，我就算了，不想拼了。那个胸式呼吸到腹式呼吸也好，到你说脚底呼吸，好，到最后的这个涌泉呼吸，我们就可以观察。你说我们现在有幸啊，也愿意来接触这个禅坐，你才知道这件事情。现在多少人得躁郁症、忧郁症的一堆，然后完全就是你说现在科技那个医药发达，他去求助于这个门诊医生，门诊医生能怎么做？给你药吃啊。药吃了之后，不是这边不对又那边不对，因为所有药它都是毒嘛，毒吃进去，当然它都会有互相会有这个副作用啊，不是脑筋变得浑浑噩噩没办法思考啊，但这条命是在啊。那呢，这个我们就知道说，其实呢，身心它是一体的。那我们学习这个东西啊，能够让我们至少把这个身体啊调成可以修行的状态。好，那可是方法你不知道的话，你无从下手，连自己生病都不晓得。现在很多人生病他不知道，也不知道自己病在哪里，各种身心的问题很多。你如果学习佛法长期下来，你一观察你就知道了，可是能跟他讲吗？不行，因为他那个这知见没有到那里，不能沟通。就好像你讲英文，我讲的台语，我都没办法沟通，你讲什么他也听不懂，也不愿意接受。所以说什么叫末法，就是这样子末的。没有人愿意学习佛法，真正学习佛法他可以 解决你出世间的问题都可以解决，世间法哪一个问题不能解决？好，那我们刚刚也看到，你不管是凡夫顿根的、外道立根的、声闻的、缘觉的，我们刚刚都看过了。你这一座打坐打这个坐下来数息随息，坐到你这个身心已经慢慢止息，所有的不要说所有，就是妄想已经出的妄想你可以排除了，慢慢静下来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做什么？你做什么？如果你这时候还是在攀援那些你的孩子啊，你的同修啊，你的股票啊，你的房子啊，那你当然你就是跟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五欲六尘黏住了啊，没办法脱离啊。如果你修的是，你思维的是四谛法，你证的自然就是声闻的果位。如果你能够进一步再去深入十二因缘的这个十二缘起的内容，你把它从头到尾非常精进的去了解它的这个道理，你们刚刚不想听的这些道理，你把它弄好之后，你功夫得力了之后，你得到止之后，你去起观，观的是十二因缘，证到的就是辟支佛果位啊。所以我们说，这个是修行的过程，这么粗糙啊，是不是枯燥乏味的，不得不啊。这个妙净长老常常举一个例子，说这个木匠啊，他要做这张桌子，桌子有桌面，有四只脚，有抽屉啊，你一定要先把桌面设计好，然后把它做出来，四只脚是长什么样子，把它做出来。好，抽屉它要长什么样子，是两个还是三个，两边还是这个上面的，你通通把它设计好，做出来之后，接下来呢就是把它这个卡榫啊，把它卡进去，卡进去，组合起来啊，这个桌子就呈现在我们面前。那现在我们学习佛法，有幸的啊，就说入到佛门来，他就呢这个做做义工哈，这个结结缘哈，这个往这个消灾超度牌位写一写，每天呢去这个念一念这个水忏拜拜，非常欢喜的就回去了，这样也是一生，这个也是佛弟子啊，这个已经比一般人都很好了，也愿意布施，也愿意做什么都好。可是你现在坐下来愿意来学习打坐的啊，就是呢比一般人老实来讲程度应该要再高一点，就是嘛，对不对？你因为你愿意看到说，实际上这个身心这样子，连这个呼吸这个这么浅，都已经人都生病了，你都已经看到了，愿意来修习这个止观。可是止观不是得止就得少，就得这个止就是我们的目的。我们一开始就讲，修习止观得止不是我们的目的，是我们的过程而已。我们的方法要让它得止之后，重点在得止之后的起观，要起这个慧观。那慧观的内容跟这个木匠做这些桌面、椅子、桌子、抽屉一样啊。你没有这些体材，请问你得到四禅之后，你要做什么？你要做什么？就坐在那里享受禅悦，那还是不能解脱啊。所以这观念我们要先有，你才有那个耐力去忍受这一段枯燥的过程，因为后面更枯燥，因为那个境界更高了嘛。对，我们先要打预防针打一打，不然大概听不下去。可是这个东西很重要，真的很重要，因为你看为什么枯燥，因为我们少接触。为什么少接触？因为它是难，它深。你平常小这个普通一般普罗大众的这些佛法不会谈到这里，不可能。你说这个结缘式的开示可以跟你讲到这里吗？不可能，讲到大家都睡着了，不可能，人家也不来。但是我们学止观必须要先把道理先讲清楚，这个佛法里面空性的智慧这一部分是我们佛法的真正的内涵，重点在这里。可是我们现在学佛都碰不到这里，都还是在求这个孩子这个怎么样能够让他学业进步啊，找到好工作，嫁一个好公好老公，娶一个好媳妇，生一个一男一女，把我的这个香火传下去，这个还是都是求这些。那这个就不用来学这个了，真的不用，真的不必。所以呢我们就是要了解说啊，真的现在啊大家呢有这个因缘啊，学习这个止观的法门啊，本来就是很难得，真的很难得。但是呢这个过程啊 这个苦还是苦了哈，还是要熬过去啊。毕竟呢，它是真的比较难。我们一般少听闻，少听闻它就生疏，生疏呢就坐不住啊。明明修止来学止观的，可是怎么样？这个卡生刚刚是真的啥不会躺嘞，啊，乱坐都坐不掉啊。这个心一直要那个不耐烦起来啊。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些东西很不熟。如果我们这些东西很不熟，它只是闻带过去而已，我现在只是消闻而已，每一个次第苦集灭道，它里面多少内容，不是我们这样一句话就带过去的。真正要修四谛法的话，这个苦它是八苦六苦三苦，苦的内容我们每一个要细细去思维，才能够升起你对这个娑婆世界的厌离心啊。不然呢，上座哦，苦啊苦啊，下来，哎呀，该怎么追求还是怎么去追求，好，该买的股票还是要怎么买？这奇怪了，每次电视打开还是股票那一台，怎么看还是要看到我买的那一只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心之所系就在那里。好，你每天看，你打开电视看哪一台，你就知道你是会继续流转呢，还是呢真的想要处理？看我们24小时只有。每一天平均不到2个小时跟佛法接触，你说我这一生想要了生脱死，这谈何容易？因为不成比例嘛。你每天好不容易坐下来听的看的，已经少之又少了，又打个妄想啊，又做什么？这个心又还是跟五欲六尘心向往之，怎么拉都拉不回来，万牛莫挽，所以当然轮回啊。哦，所以呢，真的是不得已啊，这些东西啊，我们数世以来就非常非常生疏。为什么生疏？因为呢，就是不想看它啊，就觉得哎呀好难，就丢了啊。所以我一开始就讲，这个六妙门啊，本来就是讲到第二章而已，顶多啊讲第三章，就这样子的，很少人把这个十章真正摆出来给你看。那因为我们既然呢。我一开始也是有考虑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啊，但是各位呢坚持到现在啦，很不容易。我们至少把文消过，把它消完，消完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重点啊，因为这个知见我们先种善根种子先种下去了，种下去之后呢，我们把我们的重点观法呢摆在不净观，把这个不净观好好修啊，至少呢对男女这个男女的欲望这个贪欲啊，能够把它降低之后啊。我们跟欲界这个三界六道，我们说这个欲跟这个欲界这个关系，它就消薄了一层，那对我们的修行绝对有帮助。好，就是最近啊，我们这个听到一个这个生命斗士啊，就是这个萧建华，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听过啊？其实他出来讲已经这个演讲一场一场已经1300多场，可是呢我。到最近才听说，上网 download 了一些资料以后啊，看到说，要一个46岁的人，已经生病10年，就是渐冻人。他这个渐冻人就是到最后啊，连这个眼皮渣都有问题，啊，那这个神经慢慢都会被破坏。那普通人得到这个这样的病也就算了。我在听他演讲的时候，他是从一开始他是家里的第11个小孩送到孤儿院去。孤儿院去每天向天祈请，希望他有一个这个收养他的父，收养他的母。结果在他小学5年级的时候，他被收养了一个外省人，外省老兵跟一个布农族的妈妈收养他。收养他4年，爸爸往生了。往生之后呢，国中毕业，他妈妈跟他讲，没办法让你读书，因为家需要人家来养，他又生病，常常要跑医院，他就辍学，他就没不。就没有继续升学，全校只有他没有继续考高中，去当这个送报纸的，每天3点半起床，3点多起床要送八九十份的报纸，这样送，把他自己学业完成，把他妈妈送走，26岁送走他妈妈，28岁继续读补校，高中补校，一路，台南一中补校，成功大学，中文系毕业之后保送。这个硕士1年级的时候就发生这个这样子的疾病，啊，我说看听到这里已经，哎呦，人生够苦的，通通在他身上了。结果呢，他就决定，这个医生跟他讲，你只有3年到5年的寿命，他就呢开始发心了，啊。本来他是买一包木炭准备呢 自杀的，结果就看到他这个念过的这些三大摞的书橱里面的书，他看他所有的这个奖状满墙壁贴着，还有一张毕业证书在桌上，他心里想，我这八年辛辛苦苦到底为了什么？一天一天熬过来，现在一个难题在你面前，竟然就这样给你打倒，你要用一包这个木炭解决你的这一生。所以他就坚强起来，他决定三到五年他就讲100场，把他的生命历程把它讲出来。等到这个100场结束之后，2年多他把它真的圆满了。圆满之后他就想，把他有一点时间嘛，他就决定呢回到他这个南投新义乡他的老家，他的父母亲也葬在他的老家，他想把他的台南永康的房子卖掉，剩下的余钱他就安安静静的在这个山上啊要度他的晚年，把他这个生命结束之前能够再陪陪他的父母亲。就在这个才这样计划而已，这个100场完成的才1个多月，他这个房子啊电线走火就烧掉了。他就身体穿着被熏黑的睡衣，两个拐杖放旁边，然后最严重的是他这个有一个学妹，从他生病以来不顾家人的反对愿意照顾他，他就呢在这个救火的过程当中就呛等于吸进去太多的这个二氧化碳，就死在他面前，抢救了90分钟还是死掉。说到这个时候，人生的历程到种种的逆境到这里，哦哟，这个好多人安慰他，这个慈济的师姐送给他干净的衣服饮食，劝他种种话，他说你这个这么多劝人的话我都听不下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为什么今天是我不是你？如果是你的话，这些劝你的话我也会说，我会说得更好，可是为什么是我？他怎么没办法转过来。到最后那个师姐跟他讲 一句话，说你最爱你的这个学妹在这个生命都牺牲了，你不要让她在天上难过。他因为这句话就转过来，愿意再继续讲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再继续听到他1327场就继续讲，他决定讲到生命最后一刻。我讲这个故事的重点不在描述他这个人多么的悲苦，而是在他为什么能够转念，为什么能转念。他本来就决定 一包木炭让他决定这个就是结束这一起生命了。为什么他看到这些书啊，这些这个奖状啊，他能够转念，他不要自杀？为什么这个慈济的师姐在跟他讲最后这句话，他可以转念过来，他继续演讲下去，讲到生命最后一刻，为什么他可以转念？如果有一个对照组，也有可能没办法转念啊。他看到一样这么多，他一样木炭烧了，他就把自己处理掉了，也有可能啊。或者他继续活下来，活到他的房子、他的学妹被烧死了，烧了，然后呢，慈济师姐讲破嘴了，他最后还是决定，我继续自杀，再买2包木炭来把他生命处理掉，也都有可能啊，是不是？那为什么他可以转念？为什么？对啊，就是善根啊。善根福德因缘，他过去栽培了，就是现在各位辛辛苦苦在栽培的这个东西，把他种到84田进去之后，他这一世，你看他被送去的是基督教的孤儿院，他也没有佛法的，这一世没有佛法的熏习，这个时候他为什么可以转念？为什么？就他过去曾经栽培过善根，不然他哪有办法？再苦也没有他这么苦了，真的没有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做的就是栽培善根福德因缘，就是做这件事情而已。我们有善根，人家一样坐下来这堂课才听得懂，不然都啊听轮。为什么？因为过去栽培不够。那为什么这条马路上来来往往，很多人住在这一栋的，也很多人不学佛法的？为什么？福德不够。你说我现在哎呀，又忙事业呀，有孩子要养，有老母要照顾，没办法听课。等到我呢，这个退休之后啊，我再来听课。你退休之后真的可以听课吗？不一定啊。 要看你的福德够不够。我以前同事啊，我跟他讲过 N 遍，接引他学佛很困难，后卡后去啊，什么都比人家好，可是呢，要接引他非常困难。到最后好不容易他说愿意的啊，愿意跟我去做一场法会，我带着他，结果他就跟我说啊，你先走，我骑摩托车，我可能比你还早到。我说好，结果呢，法会都结束了，他根本没来。我想说你也太过分了。跟你讲这么多年，好不来就算了，这次竟然骗我，就很生气，回去了就发现他打了很多电话给我，因为那时候没有大哥大，不知道。他说啊，他骑着摩托车就前面红灯而已，他就骑得很慢，停停停，要停在前面，就因为一颗小石头，他摩托车就出了去，都没有外伤，他脚就是拉伤了，没办法动，就停在那里。人家法会都结束，他还停在那里。说这个怎么说呢？就是这个善根福德因缘，那有因缘你才能够碰到跟你相应的善知识，跟你相应的这个教授善知识也好，同行善知识也好，很多人来上课啊，他有伴，有这个同修啊，然后像各位有很多有同修的同学的好的同学可以互相讨论的，这样子的一个同行善知识。让我们啊，这个修行的过程啊，这个过程当中啊，不会感到很寂寞啊，因为有你想偷懒都不好意思。你这堂课没来，人家马上打电话，你今天怎么来？不好意思，不想来要硬着来，其实也没听不懂多少，还是要来，表示自己好像很用功的样子，就是好几次都挣扎的要命，不想来，因为有同行三日之间的砥砺啊，鼓励啊。这个也都是我们的过去修的，跟人家结善缘嘛。所以就是《阿弥陀经》那一句话讲，善根福德因缘，你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啊，就是我们现在真正要去好好栽培的。好，现在听不懂没关系，就是过去熏习太少。好，那这一世不起作用，他来生他是他将来一定会起作用，就功不唐捐嘛，是不是？那就看我们现在种的深，将来它这个现行的机会它就大。那你还是浅浅的呢，这样的五天后五天后，那当然我们用的心就少，它自然呢它这个功这个效果呢自然就不好。但是总比没来好啊、哦，来了你说在睡觉都没有关系，眼睛睁开醒的时候，被吵醒的时候呢，听一句，哎呀，这个声闻呢是修四谛法。那外道呢，就是呢，这个求这个身体健康啊什么，然后就哦，知道了。等到你哪一天又想修禅修的时候啊，去到报名的时候，师父跟你讲啊，哎呀，这个你修了之后啊，健康长寿啊，这个身体的这个觉受很好啊，怎么样？你说哦，这个是外道法，他这个马上就会起现行。是啊，是这样子。所以这些啊，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，我们生生世世其实呢，就是这个在栽培这一些东西。那能够坚持，好，能够这个耐住性子，好，将来呢，我们才有这个，你怎么种因，这个果将来就是呈现，都是呢因果都是相符的，绝对呢不会让你啊白白的这个辛苦，好，那可以往下讲了吗？可以啊，再讲一点哈，啊，再讲一小段，复次云何名为？菩萨属习相，行者为为求一切智，佛智、自然智、无私智，如来之见力无所谓啊。这个就是呢，形容佛的智慧，如来的之见，好，我们说实力、事无畏等等啊，这些是如来的功德，他都是呢，希望能够获得啦如来的智慧跟功德，还有呢。发这个菩提心啊，其实最重要就是发菩提心，是悯念安乐无量众生，故修属习，欲因此法门入一切种智啊。这是菩萨他的发心就是这样子来修六妙门的啊，所以他是呢念念以众生为主啊，所以他在修这个六妙门的时候呢， 同时呢就成就自己，又成就一切众生，可以同时自利，那就是因为他发心不同。所以我们在这个小止观，我记得第一堂课也讲过，我们来修这个止观呢有十种发心，是这个哪十种发心，它是你发心不一样，它可能是在十法界里面啊，跟地狱相应的，跟畜生相应的，都是不同的，因为我们的发心不同。所以者何？如经中所说，如经中说，阿那般那，三世诸佛入道之出门，是故心发心菩萨欲求佛道，应先调心属习。像一些呢，这个禅经里面是这样说的啊，说这个属习法啊，属入出习啊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阿那般那呢，三世诸佛入道之出门啊，想要成佛修什么，也是修这个修安般啊，也是可以成佛的，是过去佛、现在佛、未来佛，他们要入道的出门啊，都是从这边下手的。是故心发心菩萨欲求佛道，应先调心属习。好，那我们呢初发心的菩萨希望能够啊成就佛道呢，也是呢应先从这个调心属习修这个六妙门啊来下手。好，当属习时，知习非习犹如幻化，是故习非是生死，亦非是涅槃。这个就是菩萨他有这个法空观，因为他不会执着在任何的一门上面，属习的时候他也不会执着那个数字一到十，他是实有的，这个呼吸他是实有的，还有一个能属的心他也是实有的，都不是，他知道这个都是幻如幻的。知习非习犹如幻化，就是一切呢都是幻化假有的，是故习非是生死，亦非是涅槃。所以现在我们虽然在修这个属习法呢，这个六妙门，可是呢菩萨他不会落在生死这边，也不会落在涅槃那边，就是没有一个生死要处理，也没有一个涅槃要证得。因为菩萨他那个 法空观呢，就是观生死涅槃无二无别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无二无别？像我们家人啊，到现在，假设呢七八十岁的老父老母还没有学佛的，你就非常担心，哎呦，身体又这么不好，不知道哪什么时候一口气不来，那就到哪里去了？你会非常非常担心，要强迫他，你要念佛，你要看这个，要听经哦，什么东西一直送给他，一直送给他，最后呢，他只要知道你要回来，吓得要命，说：“我给他一杯矿泉水，你莫等啊。”笑那么开心，因为我也是这样，所以哎呦，最后呢你六亲眷属都远离你，吓死了，这个也好那个也好一直丢，他说哎呦，我上次那个还没听，没关系你拿着，大家都非常害怕看到你。那真正的菩萨他不会这样做，因为他知道呢这个轮回的自信他也是什么，也是空的，你这个这时候因缘现起，你该到哪一道去你就到哪一道去，那我跟你保持呢这个结缘是结善缘，我将来他生来世我一定有机会碰到你，碰到你的时候该用什么方法，该什么时机度你，我自有办法。他不急，他绝对不急，喝茶好，喝下午茶也好啊，吃中饭吃晚餐都好，都跟你结缘，结善缘。那也不会像这个二乘人急着哦，你这个你要找他太难了啊，他就是呢急着入涅槃，看这个圆觉他躲在深山里面根本不跟你来往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菩萨他有修这个法空观，他不怕啊，他知道轮回生死的自性他是空，涅槃的自性也是空啊，这个空性等于空性，所以生死就是涅槃，他呢不会想要处理生死，像我们刚刚讲的声闻跟缘觉，他们是急着想要处理生死，想要入涅槃，可是呢菩萨他没有这样的想法，就是因为呢他有修法空观，他的法执没有 这个法则是破了，所以他能够有这样子的这个知见啊，才能够呢不怕呢这个在三界六道啊跟这个众生陪着众生啊，你他可以现各种的这个相啊，你是呢因以宰官身度你，他就现宰官身来度你啊，因以这个凡夫身来度你，他就用凡夫身来度你，那不怕的啊。好了，我们先到这里，不要再虐待你们，先到这里啊，这个下次再说。哦，各位要真的要坚持，因为哈，这个六妙法门，只要第一次我们把这个消文过文过啊，将来你有机会啊，在读的时候啊，就会比较轻松容易了。好，那第一次总是比较难，我们都互相鼓励，坚持下去啊，将来呢就会越一次又比一次的容易啊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。啊，你是呢这个随门的或是属门的都可以，身心本来就比较这个不容易沉静下来的，你还是修属习啊。那你现在修一段时间了啊，已经呢这个身心很容易啊，一下就静下来了，你可以从随门直接进入，可以啊。那看各位呢跟哪一门比较相应啊，或者是子门里面有这个系缘守静止，你要系把心系在哪里都可以啊，或者自心止体真止你都可以用。重点在怎么样让自己呢很容易就先这个把这个身心宁静下来。好，我们开始后面呢几章啊，就是基本上啊比较难一点啊，所以呢我们呢尽量把重点讲清楚就好啊，把时间再缩短一点，然后呢早一点进到我们要修的这个不净观。好，这个功夫啦啊，这个各自呢大家可以啊回去啊，再有一个法门可以好好的修啊，对我们的修行有帮助也可以。那我们把这个理论的部分主要的重点讲清楚啊，帮各位呢种一点善根啊，将来继续再往上去修啊，有一点这个帮助啊，这样子也是我们这堂课啊小小的一个目的啊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课程先到这里。